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一年的开始呢，是一个再次回望自己，寻找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并且为新一年好好计划的一个好时间。我自己有一个领受，在我寻找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心意的过程呢，就是一个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今天呢，希望透过经文也分享我自己在这个旅程上面的一些片段，鼓励大家一边听的时候呢，一边去思考，会不会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和领受呢？而你的为奴之地以及应许之地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呢，可以是在我们生命路途上面呢，无论什么阶段都反复去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为信主之前呢，我曾经是一个很追求事业上发展的人，去教会哪里有时间呢？也不觉得有需要去教会。神于是呢，把我扔到英国去，放我在一个觉得很需要寻找自己人的地方，又安排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呢，刚巧那段时间呢，到伦敦去读半年的书，就把我带进了伦敦唐人街的一间华人教会。慕道了几个月之后呢，有一位弟兄问我说：“啊，你准备决志了吗？”我有一点心动的，不过心里想，决志是一生一次的事情，我好像要找一个 beautiful moment， 就是一个美丽的时刻跟场合比较好哦。没错，我就是一个喜欢找点浪漫的人。不过呢，其实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时刻的。有一天的晚上，我和几位弟兄姐妹呢，由伦敦出发到英国西北面的一个叫 Cheltenham 的市镇里面。啊，一位弟兄呢开车接载我们。那在伦敦的夜景底下呢，开在 River Thames 的河边，经过一道两道的桥，桥上有闪闪的灯火，整个环境很美，加上车上呢有一位我暗地里喜欢的姐妹，所以呢心里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到了 Cheltenham 的朋友家门口，那份甜丝丝的感觉呢还在盘旋着，我有一个感动，这就是我又觉知的时刻了。大家猜一猜是谁帮我觉知的呢？没错，我邀请了那位姐妹为我觉知。那个时刻呢，对我来说是一个 so beautiful 的 moment。 这个觉知呢，让我与神正式建立了关系，确定了我与神我是属神子民的身份，也为我的出埃及寻找我的应许美地之旅揭开了序幕。这位帮我觉知的姐妹后来成为我的太太，也成为我出埃及路上的美好同伴，感谢主。要澄清一下，我不是鼓励大家要挑日子或者是挑人帮你觉知的，觉知什么时候都是美好时刻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节的经文呢，是利未记26:13，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令以色列人不再做奴隶。其实呢，神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早已经立约，并且赐下了迦南美地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其实他们早已经在原本已经在迦南地生活了。那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会到埃及那边去做了奴隶呢？是因为当迦南饥荒的时候呢，雅各带着家眷呢就来到埃及投靠当时已经在那里做宰相的儿子约瑟。雅各临终的时候呢，吩咐约瑟呢要把他带出埃及，葬回在迦南。在约瑟临终之前呢，也吩咐子孙呢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到迦南。约瑟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有他照应住了， 好吃好住。约瑟死了一段的日子年日之后呢，又不认识约瑟的心，埃及王呢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而且越来越厉害了。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本来只是一个阶段性要停留要经历的地方，但是呢到了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都会叫苦连天，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他们有意识想离开埃及，离开这个暂时性的地方回迦南地。可能他们是被奴役惯了，麻木了，生出了奴性，也甚至可能后来呢他们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所说的，虽然被奴役也苦的，但是至少是有物质的供应，物质的供应是他们所留恋的。经文说到以色列人是父之恶，意思是被辖制住了，没了自由。神知道他们的痛苦，甚至神今天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近况。神于是呢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神折断以色列人所负的轭和辖制呢，经文说他们可以挺身前行，不是垂头丧气的，而是可以昂首挺胸的向前行，得自由之余呢是很有盼望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是来带我们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4:18-19，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对，神是要释放我们，也想让我们尝到更多更多的，得到更美好的。正如出埃及记3:8里面，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上来到美好与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也曾经被困在埃及，困在为奴之地。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认为呢工作就是做奴隶，应该说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要看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呢是不是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呼召。在我的记忆里面呢，工作可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我也经历过很不想回公司的日子的。在我以前的工作里面呢，有好几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喜欢和享受的，包括呢要到外地去出差啊，我有去过国内呢亚洲欧洲一些地方去出差，而留在当地工作超过半年到两年的有蛇口、广州和伦敦，我觉得很开心的。我是一个不太害羞也适应能力挺强的人，见陌生人到访不同的新的环境呢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训练的机会，也是我这种特质的印证。而工作的享受呢还包括和同事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和同事一起去吃午饭聊天绝对是每天的亮点之一。我也曾经呢和同事一起去旅行，包括我的上司。现在呢我跟以前的同事呢还是会仍然保持着联络的，会隔一段时间呢就会一起吃饭叙叙旧的。另外呢工作之余呢我也会去抽时间玩一些新的事物，包括去参加毛毛会的一些太极动功、太极进攻、中医出班、针灸出班、按摩出班等等的兴趣班。现在呢有时候我也会帮一些弟兄按两下的那去广州工作的时候呢我又会去跟教练呢学一点高尔夫球、网球和羽毛球。没错呢，我是一个很多兴趣的人。安迪，你告诉你，其实呢，我学过一点点演戏的。不过呢，学完之后，我就知道自己是完全没有天分的，所以没有继续玩。大家千万呢不要跑来挑战我，像刚才说过的任何什么项目，因为我只是为兴趣玩玩而已，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我想说的是，就是工作之余呢，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娱乐的。我也有参加了公司的周年晚会表演，还有歌唱比赛，或者外面的表演或者比赛。那我跟大家分享几张呢以前表演和比赛的相片。有一段时间呢，我是留长头发的，而且是染色的。那有时候呢，就有人我听，有时候有人说啊 ，Wesley 唱歌挺好听的。我心里有点惶恐了，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对我的期望过高了，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引爆自己，让自己知道我只不过一般货色而已。所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段以前在公司周年晚会的唱歌的片段，唱的是周杰伦的《黑色幽默》。我们来分享一下。Actually,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reat it as a performance instead of a competition. And let's have fun! Yeah!
难过是因为瞒了很久，是因为想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救了我？不讲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败给黑色幽默。
听上去呢，我过得还挺快乐的，对不对？那我的为奴之地是什么？有什么瑕疵了我呢？我会说是一个争胜的心和追求成功的贪婪。从小到大呢，我都很努力去追好的成绩，追好的工作表现，把握好的发展机会，事业发展也算不错。不过慢慢的就发现呢，升职加薪呢，带给我的喜乐和满足呢，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是越来越短。很快呢，我又感觉到那种空虚和不满足，想要另外一颗糖。有时候呢，什么时候可以快点，下次就可以升职加薪呢？最好快点，加快一点。我曾经呢，在升职的那一年的年底做 review 的时候呢，就问我的上司说，老板，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升职呢？其实呢，那两个职位之间呢，是通常是有很多年才可以升到的，也有很多人呢，经过很多年都不能升到那个位置的。所以不知不觉之间呢，我自己已经受到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争胜的这种辖制。人不是不可以追求发展，因为这是可以是进步的动力，但是不要变成了枷锁，变成了辖制，不要成为追求的奴隶。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生命呢，是可以被自己的贪婪吞噬了的。神知道我的近况，所以呢，把我带到伦敦去认识他。 也让我呢从一般生命充满喜乐，在他里面呢有很好追求的弟兄姐妹身上见到神，让我知道并且相信呢他有更美的应许之地要给我。记不记得刚才在视频里我一开头的时候讲了一句什么话呢？ I would like to treat it as a performance instead of a competition。 对，哇，大家记忆力很好。我说呢，我把这次呢当成了表演，不是比赛。这是我信主之后的一个转变。对于胜负呢，我没有以前看得那么重了。信主之前呢，我成天都想赢的。到各区去比赛的时候呢，每次都面对很大的压力，弄得自己好辛苦。信主之后呢，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动工，一步一步的改变我。感受到生命转化的这种喜乐呢，令我越来越有感动，就去做建立生命的工作，也越来越听到有声音对我说：“快点走，这里不是我为你预备的地方，不要继续在为自己的追求里面虚耗生命。”要走的过程，当然有挣扎，职位、收入、福利。还挺不错，还有合作多年的同事和工作伙伴，又一下子放下，是很不容易的决定。生命的改变其实很少没有顾虑、没有限制的，改变是需要勇气的。神就是我们，要我们经历放下，放得下，我们就会跳跃到另一个阶段。祷告了半年，我心里越来越平安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呢走向青衣城去搭地铁的时的路上，哦，往向往蓝天白云，世界好美丽，心中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时候要踏出这一步了。好，今天我就递辞职信。不是冲动的，因为我祷告了半年了。那一刻的辞职呢，其实我不知道接下来明确的我要做什么，最确定的是我要好好的读圣经，并且呢要去找建立生命的方向，建立人的生命的方向。当时呢我还没有决定要去读神学的。离职之前呢，我和一些的同事吃饭，有好几位同事呢都跟我说，他觉得很羡慕我能做出这一个决定，踏出这一步。因为呢他说他也很想去做出这一个决定，但是觉得有很多的顾虑和限制。他们的话呢，对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我要去 empower， 要去鼓励生命的这个方向的追求是没错的。我开始了人生的一次理想，心里面是很平安的，更加是充满期待的，带着一份不满足、向往更美之地的迫切感和渴求，踏上了这个冒险的旅途。那种感觉，赞啊！当我放下呢以自己为焦点的追求，开始寻找以别人的生命为焦点、以神的心意为焦点的更美之处的时候呢，我就离开了我的为奴之地。感谢主给我这份的信心。所以呢，为奴之地呢有跟两方面是有关系的。第一呢，就是心灵有没有被辖制；第二呢，是有没有向着神预备给你的应许之地进发，向神对你的生命的呼召进发呢？而这两者之间呢是息息相关的。每个人的为奴之地都会可能不同，所负的轭、所受的辖制呢，最需要放下的地方呢也不同。我们需要去分辨，需要去把它找出来。性、物质、金钱、权力、地位、成功、晋升或者其他的各样的追求，有没有成为你的辖制呢？性有没有正在辖制你，霸占你生命很多的空间，欲罢不能呢？工作有没有令你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有没有觉得这种周而复始的工作很乏味，没有方向感呢？有没有为了保住工作，正在消耗你的健康，消耗你跟家人的关系呢？有没有正在出卖自己的诚信， 或者做采戒，甚至已经越界的事情呢？我很喜欢陈奕迅《陀飞轮》这首歌的歌词，其中一段是这样子的：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就送博道伯爵那地位和肖邦的俊勇，卖了任性，日拼夜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鼓励大家要聆听神在你耳边的细语，圣灵在你心中的触碰，你更加呢要去拥抱，去拥抱你领受到的一种 holy discontent， 就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要有勇气去突破自己的安虚区以及辖制你自己的东西。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你，你不应该留在埃及，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应许之地，不只是在天上，在地上也为我们预备了每个人的应许之地。只要你是为神的缘故做的决定呢，就算某一步呢做错了走错了又如何呢？神是知道的，神难道不能够帮我们拨乱反正吗？我们更加要信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相比我们手上的丰盛真的是天渊之别的。神要我们放弃的，相比神要给我们的，其实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好，那我们回到出埃及的路上，离开了未挪之地，以色列人是不是立刻到达了应许之地呢？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八章二到五节：你要记得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也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的旷野漂流呢，途中有磨练，有饥饿，但同时呢，也有神的保守，有他们没有见过的玛纳作为食物，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烂，脚也没有肿，是神迹。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经历这个路过程呢？八章的二到三节呢，说出了神的两个目的：第一是要磨练、考验。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守神的诫命。第二是要令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这两个目的当中呢，有两个字呢要特别留意的。第一是一个心字，用希伯来文的这个心字呢，并且是讲以色列人的心，在生命记里面出现了45次，比任何一卷的旧约经卷都多。生命记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呢，神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心，肯不肯守神的诫命呢，其实也反映一个人的心的。第二是一个靠字，以色列人倚靠的是什么呢？神要他们知道，要靠的不是物质，因为物质呢也是看神赐不赐给你，最根本要靠的呢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神的诫命，神的教导，是神自己。旷野四十年是神为以色列群体量身定做的一个生命转化之旅，是由以色列人呢校正他们的内心，放下对世界的依靠，学习信靠神的功课。 神更加要他们记得这些教训，并且要知道神对他们的管教是出于爱，像人管教自己的儿女一样。从出埃及到迦南应许之地呢，留下了以色列人不少受管教的记号。例如他贝拉这个地名呢，就是纪念耶和华发怒令火烧在他们中间。基伯罗哈他瓦这个地名呢，就是贪欲的人的坟墓的意思，纪念以色列人吃玛纳不满足，又要求吃肉被神惩治。在可拉的叛乱里面呢，将香炉锤成片来包坛，是用来提醒以色列人想建夺领导权的后果。读出埃及事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啊，以色列人为什么重复又重复的犯错，那么软弱，那么傻呢？但是呢，当我看到我自己呢，我就明白了，因为有一些东西好像我们已经除掉了，但是不知不觉呢，它又会跑出来。在我寻找我的应许之地的过程里面呢，神同样对我有保守，有供应。不过今天呢，我更想分享的是神针对我的软弱的一点小小的磨练和管教。刚才说过，为奴之地呢，可以是我们心灵盲点的中心，内心不变呢，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为奴之地的，包括神学院，甚至教会都可以是为奴之地的。进了神学院，我原本打算轻轻松松地享受装备以及亲近神，就好像去修道院修道一样。其实呢，第一个学期呢都挺轻松的，我星期五没有课，所以呢每逢星期五呢我就会去打羽毛球，很开心的。但是那份轻松写意呢维持不到差不多一个学期呢，情况就出现了变化，那份争胜的心又跑出来了。有几个现实的处境呢，改变了我的心态，包括呢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太好，反而呢成为我的负担，包括呢太太读书太努力了，我受到传染，她也给了压力我，包括呢有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成绩扬出来，搞得我呢也好想把自己的成绩扬出来，生怕别人低估了自己，虽然结果没有这样做。似乎有不少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或者已经摆脱了这个瑕疵呢，我就不会受影响，会免疫的，对不对？我记得当时呢，我和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聊天，我告诉他，老师我很大压力，他说，那你定了什么样的期望给自己呢？我说最好每科都 A 减或者 A 吧。老师说怪不得你这么大的压力了。那想起来呢都觉得很羞愧的，很羞愧的。羞愧不是因为我结果做不到，而是羞愧进了神学院还是这样的德性。好阴公主啊。我觉得神呢是针对我的软弱，利用世界的处境来对付我还没有完全除掉的心灵的弱点。但是同时呢，神也透过另一些的处境来魔术我，提醒我。第一个处境呢是爸爸的病。在我念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呢，爸爸被证实患上了末期的癌症。刚发现那段时间呢，我很担心，也因为经常要陪爸爸进出医院呢，有些课上不到。神让我感受到呢对爸爸的爱和关系的重要。走课就走课了 ，so what？ 我甚至连请假也懒得请的。这个世界呢，有些东西呢，比上课、比成绩重要的多。同样的，天上的爸爸呢，也看重我们对他的爱和关系，而不是我们达成了什么、做了什么。第二个处境是脚伤。我好记得呢，那天打羽毛球的时候呢，输了很多场。当时我心里觉得，哎，和我拍档双打的太太打得太差了，打到中段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抢球来打，想赢对手，但是效果不佳。所以整个过程呢，我都是心里心浮气躁的。最后一场 还是输了。当时呢，已经打了两个小时的羽毛球了，是时候要走了。但是刚巧呢，下一场的人还没走。好，再打一场，心里还是想再赢一场，要赢，今天要赢一场，要赢回一场。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呢？一些生活小事的表现呢，是很反映我们的灵命状态的。我当时就是要争胜，就是要靠自己争胜，而神就在这个时候出手了。那天的最后一球，我向右跳起杀球落地，哎呀，好痛！脚腕很大力的扭伤了，广东话说“咬大柴”啊。后来证实呢，脚腕的韧带撕裂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再打球。我相信是神要制止我争胜的心。受伤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好的时候，我很不开心，心里曾经在埋怨说，哇，如果我还在旧公司的时候呢，就肯定立刻去了看医生了，看医生了也一走一早呢做了很多料理，因为公司的医疗包的嘛。好，是不是很有趣啊？有点像以色列人说，我还不如回埃及，因为那里有肉吃啊。感恩啊，闪过这个的埋怨之后呢，我仍然是觉得我走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我相信这个信心是神给我的，感谢神。现在呢，我已经可以打回羽毛球了，但是呢，我的脚伤呢成为了我的旧患，每次打完球之后呢都会痛的，走路走多了也会痛。我相信呢，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已经针对性了提醒了我很多次了，不过呢屡教不改，神终于出手给了一个我受管教的记号，是永远跟着我的记号，提醒我不要争胜，特别不是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胜。感谢神给我一个一生的记号，让我在侍奉的路上呢仍然不断的得到提醒，要继续学习不靠自己，倚靠神。神有没有给过什么警告或者管教的记号你呢？来问一下旁边的朋友，神有没有给过警告你啊？有没有人真的没有受过神的警告呢？会不会神其实已经警告了你好多次了，不过你没有察觉呢？或者其实是知道的，不过不理，或者怎么样改也改不了。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神要转化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状态，内心不改变的话呢，换工作是改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是暂时避开了。和人比较的折磨，和人关系的问题，慢慢又会跑出来。所以最根本呢，是要省察自己的内心，并且要做出改变。在我们向应许之地去走的过程里面呢，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的。我们可以选择掉头走，或者是继续向前走。鼓励大家呢，对神有一份的信靠，同时我们必须要聆听、细查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各样的试炼和管教。有什么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又让神去陶造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2:11，凡管教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只要是你向着神给你的应许之地去的话呢，神会保守我们，转化我们，预备我们，成为更信靠神，放手给神，更轻省，更蒙福的人，成为更合用的器皿，并且一步步带我们走向他预备给你的应许之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 Where are you now? 你的生命光景处在出埃及路上的哪一个位置呢？出了埃及吗？旷野漂流中？还是在约旦河边，但是脚不敢踏进水里面呢？ Where are you now? 我们一起祷告。救赎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世上是要领我们离开为奴之地，折断我们所负的轭。求你帮助我们放下俗世的辖制和捆绑，帮助我们看见自己心灵的盲点，赐我们一颗开放的心，听见你的提醒，一颗愿意的心去接受你的魔术。创造的主，应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定义创造我们每一个，并且预备更美的应许之地给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经中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对我们说话，求你加我们信心，赐我们勇气和一颗饥渴的心去寻找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经历生命的转化，并且明确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求神赐给你一份迫切感和使命感，将你的生命故事和别人分享，成为别人生命转化寻求应许之地的力量。我们深信我们每一个都不是意外，求主魔术我们，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